How blessed we are by the beautiful music of the Tabernacle Choir.
非常的感谢祝福有这美好的音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我满心欢喜能够在今日与你们齐肩并立，并深感荣幸能够称呼我自己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教友，算作你们中间的一份子。回想我从主那里接受此一神圣召唤来担任本教会的总会会长团最新成员时，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感觉十分的欣喜，也诚惶诚恐。从那时起，我学到了谦卑、感恩和信心这几个字的新译成的意义。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对于我的召唤，没有人比我的子女和孙子女还要更惊讶的。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我们不刻意寻求，但也不会推辞那些神借由圣灵启示的圣职领袖们所发出的召唤。我祈求神赐给我力量和一颗通情达理的心，让我可以按照他的旨意和目的光大此一神圣圣职召唤。我们怀念戈登·辛格莱会长，他对此一伟大施工的影响将会永远祝福我们。我深感荣幸能够与孟松会长密切合作，我认识他好几年了，他是个杰出的人物，多才多艺，他是神的先知，他的信心和爱心广及各国各方各民。我很感谢能够和艾宁会长一同服务，我爱他，也敬重他是神国度中一位伟大的领袖和教师。当时使徒丁格组齐聚在耶路城圣殿上层的会议室里，一同举手支持孟孙会长为教会的第十六任会长时，对于我身边这些弟兄们的卓越能力、智慧和灵性，我只能赞叹。他们让我更清楚地看到我自己的愚拙不足。我深爱这些优秀的弟兄们，他们蛮有信心。我很感激有这机会可以举起我的手来承诺支持他们。当主召唤斐德克·威廉担任先知约瑟·斯密的副会长时，他命令他要忠信善尽我指定你的职责，援助软弱的手，扶起垂下的手，巩固无力的膝。我相信这忠固适用于所有召唤接受召唤在神国度中服务的弟兄姐妹们，也当然也适用于我生命中的此时此刻。我想谈谈多马·孟孙会长。几年前，孟孙会长前往德国汉堡去参加一场区域教友大会，我十分荣幸得以随行。孟孙会长有卓越的记忆力，我们谈到许多德国的圣徒，我非常惊讶他记得那么多人，而且记得那么清楚。孟孙会长提到米迦勒·潘尼须弟兄，他曾经担任过支联会长，那时是一位教长，也是教会在德国中区的忠贞的先驱者之一。我告诉他，潘尼须弟兄当时病得很重，卧病在床，没有办法来参加我们的会议。孟孙会长问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探望他？我知道孟孙会长在前往汉堡之前不久曾进行了足部的手术，因为他则强忍疼痛才能够步行。我跟他解释，潘尼须弟兄住在五楼，而他的大楼没有电梯，我们必须要爬楼才能够去探望他。但是孟孙会长很坚持，所以我们还是去了。我记得那时孟孙会长很艰辛地爬着那些阶梯，他一次只能够爬几步，然后需要停下来歇息一番，但他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他绝不放弃。因为那栋大楼采挑高设计，那些阶梯看起来好像是永远没完没了，但是孟孙会长兴高采烈坚持到我们抵达潘尼须弟兄位于五楼的公寓。 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的会面十分欢愉。牧师会长感谢潘林旭弟兄一生奉献服务，并以笑容为他打气。等我们离开之前，牧师会长给潘林旭一个美好的祝福。除了潘林旭弟兄他的家人还有我以外，没有人看到那个勇敢的充满爱心的举动。牧师会长竟可以选择在冗长密集的会议之后休憩一番，可以参观汉堡的一些美丽景色。我时常在想，那么多么的不同寻常，在那个城市所有的景点之中，他虽然看了竟是一位无力且患病一生忠信谦卑但侍奉主的教会教友。牧师会长前往汉堡去教导并祝福那个国家的人民，而他做到了。但同时他又专注在个人身上，每一个人他的见闻是如此广博而深入，掌握一个世界教会的复杂精髓，悲天悯人，体恤个人。使徒彼得谈到耶稣他这位朋友和夫子的时候，他描述得很简洁，他周流四方行善事。我可以用这样的形容来，我可以这样形容今天我们举手所支持为神的先知的人，先祖的信仰。我对教会教友各种不同背景出身甚感惊奇，你们来自各行各业，各种不同的文化、语言、政治立场以及宗教传统。这些人生经验的多样性让我们开始思考一首圣诗，先祖的信仰所包含的信息。在副歌的部分，以下的话不断地重复着：先祖的信仰，神圣的信念，我们将忠于此，至死不渝。先祖的信仰，我喜爱这句话。对教会许多教友来讲，这些字句使他们想起英勇的先驱者，抛弃他们舒适的家园，搭乘篷车或徒步来到这大盐湖山谷。我敬爱并赞扬这些教会早期教友的信心和勇气。我自己的祖先那时候还在重阳之外，他们没有人住过纳府或冬季营，也没有加入横越大草原的队伍。但身为教会的教友，我带着感恩之心宣称我也拥有先驱者的传承，并引以为荣。带着同样的喜悦，我领受现代先驱者的传承。他们住在世界各国，有着自己坚毅不拔、忠信牺牲的故事，为神的国度的后期时代赞美诗歌添加了荣耀的新诗句。当我自己的家人思考这句先祖的信仰时，通常我们想到路德教派的信仰，我们祖先好几个世代都属于那个教派。事实上，我儿子最近发现我们家族中有一支是马丁路德的后代。我们赞扬并敬重所有宗派中真实的人们，不论他们处在何时何地，只要他们爱神，无关他们是否拥有圆满的福音，我们满怀感激，高声赞扬他们的无私和勇气。我们伸手拥抱他们，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相信这是基本的人权，每个人都应该有特权依照自己的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特权，让他们选择自己崇拜的方式、助手或对象。我们祖先有多少信仰和传统呢？也是基督复兴的教会在世界各地开花结果，目前已有超过1300多万教友 先祖的信仰如今已延伸出更广博的意义。对某些人来讲，可以说是他们家族所传承下来的数以百计的基督教信仰之一。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是说是中东、亚洲、非洲的信仰和传统。我这一生当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居住在世界上我们教友人数很少的地区。在那段时间中，我体会到，通常人们学习到复兴的福音时，他们总是印象深刻，有些人甚至想要加入教会，但是他们不愿意辜负他们的祖先，他们觉得应该忠于他们祖先的信仰。我记得我还是个年轻人的时候，有一个安息日，我注意到我的教堂里出现了一个新的家庭，包括年轻的母亲和两个女儿。不久之后，他们三个人都受洗成为教会的教友。我知道他们归信故事的细节，因为那个大女儿的名字叫做海和瑞，后来她成了我的妻子。海和瑞的母亲卡门那时刚失去她的丈夫，然后在某段自我内省的期间，对耶稣基督后期教会产生了兴趣。研读过教义之后，卡门和她的两个女儿知道教会是真实的，开始接受为洗礼接受为洗礼做计划。卡门告诉她的母亲她的决定之后，她的母亲十分的震惊，你怎么可以不忠于你先祖的信仰呢？他质问道。卡门的母亲不是唯一反对的人，卡门一直坚决的姐妹丽莎因为这个消息感到十分的忧虑，也许忧虑这个字形容的还不够。他事实上十分的震怒。丽莎说她要去找年轻的传教士，并告诉他们错得有多离谱。她迈步前往教堂，找到了传教士，然后你猜对了，丽莎后来也受了洗。多年以后，卡门的母亲也获得了见证，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已经复兴到这个世界上。有一天，他跟他女儿还有孙子女们说，我想跟你们到同一个天堂去。在他七十多岁的时候，他走进了洗礼池的水中，成为教会的教友。那么我们先祖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宗教吗？在他们之前，先祖的信仰又是什么呢？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等呢？他们不也是我们的先祖吗？我们不是来自以色列家族吗？挪亚、以诺和我们最早的父母亚当和夏乌，还有救主和那些跟随他的门徒的信仰呢？我们在天上的父的信仰从一开始就是始终如一的，甚至从创世以来就是如此。启示者约翰描述了天上的一场大征战，征战的重点在于道德选择权。就跟我们今日一样，所有曾经降生到这世上的人在那个时候都反抗撒旦，站在子与父这边的。因此，难道我们不应该效忠神，忠于我们的天父吗？身为耶稣基督教会的教友，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而且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借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我们相信伟大的幸福计划、救赎计划、救恩计划，借由这个计划，神的儿女能够经历属世生活，然后回到父的面前。这个慈悲的计划从创世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这就是我们的父的计划和信仰。我见证耶稣基督复兴的福音就是我们天父的信仰。 这就是他启示他的仆人先知们的真理，从我们的父亲亚当的时代一直到我们现代都是如此。父和子向约瑟斯密显现，向我们父的信仰复兴到这世上来，再不会被取走。他要他所有的子女都能够获得此一信仰，不论他们的背景、文化或传统为何。真正的宗教不应起源于取悦世人或祖先的传统，相反的，应当是起源于取悦神，我们永恒的父。持续不断的启示是我们信仰的主要特点。约瑟·斯密的初次祈祷就是最有力的见证。启示者是不变的罗盘，保守我们一直忠于我们天父的意志、旨意和信仰。我们的天父爱他的子女，他聆听各国各方各民谦卑真诚的祈祷，他赐光给那些寻求他、荣耀他，并且愿意遵守他诫命的人。我们满怀欣喜地宣告，我们天父的信仰已重回到地面之上。我们邀请所有此一美丽星球之上的人们来体验他的教义，看看是否甜美、优良、珍贵。我们请求那些真心诚意的人来学习此一教义，并求问他们的天父，这是否真实的。借着这个方法，所有的人都可以找出、接受并行走于他们父的真正信仰之中。这信仰将使他们成为完全。这就是我们给全世界的信息。我郑重地见证父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圣灵以及活着的先知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些先知握有从约瑟·斯密传承下来到今日的多玛·孟孙手中不曾间断的药权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